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纪录片导演周明老师，欢迎周老师参加我们节目。
啊，谢谢小袁台长邀请，谢谢听众朋友们。
啊，那个我跟周老师认识呢，应该是好几年前了，4-5年前，在那个俄勒冈州的 Ashland 是吧？是那个
对，在 Ashland 戏剧节上面。
戏剧节，然后我们正好去采访那个赖声川导演，正好那时候，认识了那个周老师。然后周老师那时候还在伯克利是吧？好像。
对对，我那时候在伯克利进修。
嗯，太棒了。那您呢？就是首先呢，我知道您就是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就是自己拍摄了很多的纪录片啊，就是5部是吧？就是华工，就是1.5个世纪以前，华人在那个美国修建铁路的这些工人，就是华工啊，那么应该是辛酸史啊。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拍摄这些纪录片的？
啊，这个首先谢谢台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交流啊。我觉得这个历史呢，它是我们华人自己的历史，而且它这个历史呢，它并没有那么久远，它统共也就大概是150多年以前。然后呢，但是这个历史被华人所认知的这个程度呢，我觉得并不高。所以呢，我当时我在2011年的8月份，当时我是到 UC Berkeley 去进修，去进修的时候呢，我忘了是一个什么场景，因为那时候经常我们邀请一些这个著名的记者啊、作家、摄影家去做交流，在新闻学院，然后我可能是看到了一张那个照片，就是那个照片其实是19世纪，我后来知道是19世纪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就是它的名字叫做东方遇到西方，其实它讲的就是讲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条横跨美洲的大铁路，它的东西两段合拢的时候那个场景。就是两个工程师然后握着手，然后那个两个火车头在他们背后是他们的背景，然后两个火车头上都有工人拿着香槟，就这样这个准备碰杯。那个照片可以被是被叫做19世纪最重要的一张照片之一啊，我觉得那个它的意义很大。然后那个照片它记录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东西两段铁路的合拢的话，对美国的经济来说，对美国整个的这个近代史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我几乎就是个历史小白。历史小白呢，因为我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的，我的中国受到的教育里面呢，对这个华人在海外修铁路这段历史，其实几乎是空白，几乎是不太知道。因为我在国内是做记者的，几乎是不知道。所以那张照片让我看到呢，很奇怪，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多一万多华工到这个美国来修了这么一条中太平洋铁路？那为什么这个照片上没有什么华人呢？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怎么来的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也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更准确的答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些好奇心的这种驱使，让我去做一些 research， 做一些研究。结果我就发现我越研究的时候呢，这个历史它涌出来的这个泉水就越多。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因为我在当时在伯克利学习的时候，正好在学习那个纪录片的那个制作，当时我就想，哎，它这是多好的一些被尘封的这个历史故事啊，如果可以把它重新讲述出来，用影像的方式来重新讲述出来，那这个历史不是能够鲜活的呈现出来吗？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去尝试着去做。反正就是越做呢，做到后面就发现这个故事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就止不住了。大概是这样，当时受到的这个启发，大概是这样照片来的启发。
嗯，太棒了。那 我们知道你一下子拍了5部啊纪录片，就是一开始是3部曲，然后后来又是延伸出来的一些那个纪录片，而且呢一部比一部好，就是那这个拍摄的过程就是是不是很艰辛？因为我听说您专门去犹他呀，然后很多其他的州，然后有的还是航拍，然后还要翻山越岭，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女生，就是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有很多镜头都是你自己拍的，是吧？然后你能讲一讲这个拍摄的一些那个酸甜苦辣吗？
酸甜苦辣那就太多了，当然除了酸甜苦辣之外，还有欣慰，也有喜悦，也有这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想着开心的时候，不去想那个辛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那个开心做的这个铺垫。因为其实在过去5年当中呢，这个做华人历史的研究和拍摄纪录片是我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历史呢，就是它真是缺乏，就是需要我们去认识，需要我们去认识。就是我一想到，就是那些华工在那个在150多年前这个离乡背井，然后到了美国来修铁路，他们其实很多人都最后都没有回去，没有能够回到故乡。有的人有部分人回去了，但是很多人也没有回去。有的人就是客死他乡，连后来他们有的人就是客死他乡之后，他们的骨头白骨都没有办法运回去安葬。所以呢，就是但这里面这种辛酸是更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过去5年当中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始其实真的是出于好奇心，但是在慢慢的做研究之后，我发现这个不仅仅是好奇心在驱使我，而是后来有一种使命感在驱使我。我说这个话呢，就是一点也不夸张。就当你看到那么多的史料，那么多的故事，它都散见在这些史料当中，就是然后你去采访当地的这个，包括当地的这个美国朋友，然后那个当地的有些华工的这个后裔给你讲他们家族这个口述历史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天哪，这些历史的这些碎片是如此之多，你需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捡起来，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我想去讲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先举个例子吧，就是我采访当中的这个小故事跟你分享。第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山顶隧道。就当年在这个1865年和1866年的时候呢，是这个广东沿海来的这个华工修铁路的华工达到了这个人数的一个高峰。人数的高峰估计的时候呢，据估计啊，大概是有12000到14000人左右。这个12000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在这个当时他雇佣他们的这个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这个工资单上面，因为他这个华工当年是分很多很多小小的那个一组一组的，有这个工头来带领，所以这个工资单上面的记录上面是有他们这种统计出来的人数，至少是有12000多人，但他没有那么的详细，就说比如说是张三或者是李四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但是包工头的名字是有的，这个 group 是有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这么多的人数，他们在那个Sierra Nevada大山里面在修铁路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个大山呢，那个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照片的话就会知道，那个大山几乎全是花岗岩，而且他从这个加州的首府 Sacramento 再往东走的时候，这个在不到100英里的这个路程当中，这个山势是陡然升高了，这个从这个几乎是平地，河谷的这个平地，Sacramento那个河谷的平地一下子升到了海拔7000多英尺，海拔七千多英尺大概是2000多米。2000多米的话，我们看来绝对的这个海拔高度可能不是那么高，可是我们要想到它是在很短的这个路线上面陡然升高的，而且那个山上全是那种大的花岗岩。这个海斯尔那个希腊大那个内华达大山呢，就是在这个过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更早以前几千年前的印第安人这个居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被当作一个不可逾越的天堑，没有人想到能够在那个就是能够修一条铁路，能够修过那个山区。当年为了修这个铁路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动议的人，包括那个最早摊在铁路的那个朱达啊什么的，都被叫做疯子。但是后来决定修这条铁路之后，华工来了，而且他们来了那么多，1万多人。 他们在那个山顶，就是有一个隧道叫做山顶隧道，其实在编号上面是第六号隧道，叫六号隧道。这个六号隧道的话，他们光开这一个隧道就找了两年多。为什么会找两年多？是因为他的这个第一，他的当时的这个工程条件很艰苦。一个是他们的那个时候炸药呢，就是刚刚是发明的那种黑火药的炸药不久，所以呢，那个炸药的那个炸山的这个进程都很慢，而且那个山很因为它很高，所以它那个冬天的那个雪是尤其的厚。有记录记载的话，是有一年的这个大概是63年还是64年的1863年或者1864年的这个冬天，这个雪多达30-40英寸厚。就是那个大雪，我们现在偶尔的冬天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大雪封山，所以那个华工在那个山里面，那就光凿那个隧洞就凿了两年多。后来中太平洋公司发现用黑火药是很这个进程很慢，因为这个他们就把那个从旧金山请了这个化学工程师，请到这个隧道口的这个工地去配置那个液态炸药，在当时这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没有取得，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并没有取得，当时诺贝尔刚刚发明这个黑火药也没太久，他们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并没有取得这个合法的这个专利权，所以呢，连配这个液态炸药那更是非法的非法，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抢进度，就配这个液态炸药。当时的华工呢是要把这个凿这个炮眼，然后把这个炸把黑火药当时放在那个岩洞上面，然后要迅速的往上拽，才能上山。就在黑火药使用的时候，都发生过很多爆炸的事情。那么这个液态炸药呢，也是很不稳定，所以华工当时的这个伤亡呢，就是死亡人数是比较多的。但是到底有多少，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也没有记录，这是我们在后来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没有这种详细的记录，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是100、200还是1000、2000，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从各种史料的一些片段当中去估计。所以呢，就是这个六号隧道后来是凿了两年多。这个隧道有多长呢？大概就是500多米，大概就是500米，对，差不多是500多米的这个样子。我曾经是去过那个山顶呢，大概有30-40次了，就是在不同的季节，什么春天啊，初春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初冬的时候啊，那个冬天特别大雪，我是不敢上不去的，那时候封山。然后夏天啊什么我都去过，那个隧道我走过好多次，可是每次我一走到那个隧道的中间，走到那个就是那个500多米的那个隧道的那个中间，就是已经漆黑的一片，就是我只能看见两头洞口的那种很小的小如那个很小的灯光，我只能听到我自己这个呼吸的那种 echo 那种回声。那个时候在那个洞中的话，如果你静静的安静下来，你会想到当年，你想大周围都是大雪，这个雪已经把这个洞口已经肯定是盖住的，为了找这个洞，华工就是那样，就是没日没夜的在那用生命在搏这个工程。那个时候你会想到，就是远离家乡，然后那个不知家乡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死，自己也不知道家乡人的这种生死，然后命运不知道怎么安排。可能你这一分上一个时刻你还活着，下一个时刻已经被炸药这个炸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站在那个隧道当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实在是太需要被讲述了，并不是很多人知道，而且我们很多华人也不知道或者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每当我走到那个隧道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有我既然有这个幸运能够接触到这些史料，接触到这些还能够做历史研究的人和他们的这些华工的后裔，那我觉得我就有责任把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的真实的把它讲述出来。所以这是我在山顶隧道就是其中的有一个故事。但那个隧道的话就是我一个人我也不敢走，还是胆子比较小。因为我之前做研究的时候就读到说是山的那个隧道的话，就是黑暗当中嘛，总是有一些小动物嘛，比如说老鼠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会一读就很毛骨悚然。那当地的朋友都是陪着，每次都是陪着我一起走，帮我拿东西。我还有一次很感动的是呢，就是在2018年的夏天，2018年夏天的8月28号，因为在史料上面说呢，这个 1869年的8月18号，是8月28号，是那个这个山顶隧道凿通的，就通车的日子，不是凿通，是通车通火车的日子。因为那个隧道通了之后呢，就可以火车就可以一直通，通到那个翻过山，到了那个 Reno， 到了这个内华达州的这个Reno 市。那么那一天就是2018年的8月28号那一天呢，我觉得当时是从 Reno 来了几个音乐家。他们是拿着自己的这个小提琴啊，拿着自己的乐器鼓啊号啊，大概有这么六七位音乐家，然后他们到了山顶来，他们办了一个小型的山顶音乐会。这个山顶音乐会呢，我觉得我听过很多音乐会啊，然后我觉得这是大概是世界上最小规模的音乐会，但是也是最独特的一次音乐会。因为这些音乐家们呢，我就跟他们一起，就是翻过那个走过那个唐纳小路，就是在密林，都在密林丛中，需要有人在前面把这个树木扒开，穿过这个唐纳小路，然后到了这个六号洞口，这个中间有一段中国墙，在那个中国在七在六号和在那个七号和八号隧道之间有一段中国墙，在那个墙那一段那个拆了铁轨的这个地方空地上面。面对那个大山，面对群山，做这么一次音乐会，然后他们只演奏了一首曲子，就是那个叫 Fanfare 那首曲子，就是常人，我忘了那个音乐家的名字了。那场音乐会就是也只持续了大概10分钟，因为天很快就要黑了，他们好不容易翻山过去，然后天很快就黑了，然后就在那个群山当中，就给他们奏响了这样一段那个乐曲。非常红，非常红壮，非常非常嘹亮，非常非常宏伟。我当时很感动，因为我当时在记录他们这场小小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的场景也后来被我收录在我的这个纪录片当中。因为我觉得就是，而且那六七个 Reno 来的音乐家全部都是美国人，都是美国白人。他们当时也是就是也是没有一分钱的报酬，没有任何人去给他们一点什么鼓励，他们就是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哦，觉得我们要来纪念一下，就这样就去了。所以在我采访当中呢，我是遇到很多美国朋友，他们其实他们有的很对这段历史比较知道，特别是那个历史学家，也有很多就是生活在他们的生活跟这个铁路有关的这些人，他们也对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还是很佩服他们，就是这些美国朋友，他们对历史的这种真诚和认真态度。
嗯，
当然，所以这样的话就让我自己不能够马虎，就是我在做记录的时候，我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很认真。
你现在就是前几年去拍摄纪录片的那些场景，就是那些铁路现在还在用吗？还是已经不用了？
铁路呢，它是这样，因为我拍的这一段华丰修的这个铁路呢，是第一条横跨美洲大铁路的这个西段，就是从 Sacramento 往东一直到那个翻山到那个 Utah 州的 Promontory Summit 那一段。这段铁路呢，就是特别是中太平洋铁路从 Sacramento 出发的这一段呢，后来这个铁路线，包括后来到 Utah 的那个很多铁路线都已经改了线路。所以我说的这个就是翻越西尔大内华达大山的这段铁路呢，也是改了线路，但这个线路呢并没有改太远，它正好从这个山洞有很多隧道嘛，有十几个隧道，从那个隧道的旁边或者下面经过。所以当我们现在坐那个 Amtrak 那个火车的时候呢，我们经过那个塞尔内瓦的大山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隧道。
那个150多年前华工修建的这些就是跨美国的铁路，这个意义是历史意义是怎样的？
哦，我觉得当时这条铁路的话，对美国人来说是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了。这条铁东西两段的这个铁路呢，它是在1869年的5月10号，在 Utah 州的这个 Promontory Summit 那个地方合农的，就东西合农的。美国人等这条铁路贯通，可以说是等了20-30年，就在当时等了20-30年。当时呢，就是这个要修铁这样一条把开通到美国西部的这个铁路的这个动议呢， 在这个19世纪的这个20、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可是当时这个国会里面就争吵了这么几十年，国会当时也是分几派了，北边的就觉得说这个铁路线呢要靠北边一点，南边的就觉得南边的这个代表就觉得说这个铁路线要靠我们南边一点，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各种争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美国林肯当时签署了这个太平洋铁路法案的时候呢，美国内战其实已经爆发了。那么当时这个内战是很需要钱的，对吧？并不是就连林肯自己的团队他们都不是很多人支持要修这条铁路，但是林肯比较坚决要修这条铁路。你想林肯面临的是南北的这种分裂，他觉得这条铁路的贯通能够把美国的东西，就是东西两岸，就是把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都能够紧紧的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是林肯的梦想。那么这条铁路的贯通，它是给美国的这个经济腾飞带来一个很大的机会。当年在铁路修通之前，从这个纽约要到旧金山呢，那可真是费老劲了。那个时候要从纽约坐船，要往南绕到那个河恩角，然后再往北上到旧金山，大概时间是6个多月，然后这个花费肯定就巨大了。可是这个铁路贯通以后呢，从纽约到旧金山只要不到1个星期，6天甚至更短，而且这个费用呢就花了一张火车票才$几十，当年的几十美元了，不是今天这个几十美元的概念，但是也是很大的一个节省。然后它打通了这个人流物流，对吧？打通了这个美国东西的这个交通，所以呢它对美国的这个经济腾飞是有着一个巨大的意义。有一句话呢是这样说，就说这个铁路带来了美国经济的腾飞，那华人带来了修建了这样一条铁路，所以就说华人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历史的这一段贡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然后请周老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飓风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现在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为您提供求职和失业救济的一对一帮助，请通过访问 www.spl.org/yournextjob-zh 寻求中文帮助。我们无法回答有关已向就业安全局提出的任何失业补助的问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通过 Zoom 邀请到目前正在加州的纪录片导演周敏老师。那周敏呢，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深的新闻人，曾在大陆从事新闻工作18年，担任过驻京记者、副总编，并参与创办报纸。他于2011年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那之后呢，他就是开始学习尝试纪录片的制作。那么他最近几年呢，就是做了拍摄了5部纪录片，可以说是这个纪录片的一个系列啊，就是包括叫《筑路者》3部曲是吧？这3部曲分别是《穿越唐纳峰》、《铁轨梳头》、
铁轨尽头、
幸运之地、黑色道丁，还有回家。那么，他可以说也是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用纪录片，而且是用英语啊，就是拍摄的反映150多年前华工筑路史的女性的导演。然后非常荣幸请到那个周敏老师。那
谢谢。
最近几部呢，也在一些电影节都是受邀，就是像金色道丁150周年纪念大会也放映了您导演的纪录片《黑色道丁》啊。那么还有这个《回家》这部纪录片呢，也在一个电影节上面也是受邀，叫硅谷国际电影节是吧？就是受邀
硅谷亚太电影节。
硅谷亚太电影节在开幕式上面就是说要放映了这部那个纪录片，那
对，
就是真的很了不起啊，就是拍摄了这么多非常有意义的纪录片。那就是您拍摄了，就是刚刚其实我们话没有讲完，就是首先150多年前，就是甚至是林肯担任总统的时候开始的这个建筑，美国修建美国这个跨东西海岸的这个大铁路，然后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每1英里的铁路下面都有那个都埋着华，至少一位那个华工的白骨。那么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数据，就是当初那个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究竟多少人参与，然后多少人死于这个。这次那个就是修建铁路这个工程里面。
谢谢小云台长给我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我在做研究和拍摄当中呢，就是反复去求证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说到，就是在高峰的时期，从中国来到美国修铁路的华工呢，大概是人数最多是在14000多人左右，就起码也在一万二左右，这大概这个它有一个区间，大概是12000到14000左右。有的研究学者说呢，甚至比14000更多。但是那个至少有12000人呢，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来源呢，是当时雇佣华工的这个美国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这个工资单，因为他们要发这么多钱，对吧？当时铁路的话，大概铁路工人的话，大概华工的这个收入大概平均每天是1块钱。一个美元，他这样统计出来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然后这个有一位这个华人的这个历史学家呢，曾经是在那个美国这个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这个档案里面是做过非常详尽的这个研究，最后他总结出来的一个人数呢，大概就是12000到14000这个人数左右，这个也比较可信。我也到这个中太平就 Sacramento 就加州首府的这个 Sacramento 这个铁路博物馆去查阅过他们的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资档案。当然我的研究没有像那个学者那样做的那么的细，但是我重点抽查了这个1865年1866年的某些月份的这个工资记录，我能够看到的就是的确是有很多华人的名字在上面。而且这些华人呢，就是一般来说还不是单个的，就他们一般都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就是一个他们这些华人大概都是这种包工头。因为当初 中太平铁路公司在招聘华工的时候呢，他也不是直接去到中国沿海招聘，他是通过一些华人，通过一些这种包工头的这种形式去招募更多的华工，而很多的华工也是就是说亲戚带亲戚，村子带村子，这样的话就是来到美国来打工的。你说那
通过偷渡啊什么，就是那个历史时期好像是太平天国那一段时间是吧？然后
对那段时间，对我觉得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做研究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很多这个以前的说法呢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所以呢有一种说法，第一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华工都是来美国受剥削的，或者说刚才你说到就是有人可能认为他们是偷渡来的，其实我觉得偷渡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不存在，因为没有。至少是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偷渡来的，因为当时中太平洋铁路公司招募这个华工的这个广告是已经打到了中国沿海的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些华工呢是当年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在中国是一个的确是有太平天国的这个战乱在发生，然后在广东沿海的话，特别是在开平这个台山那一带的话，也有饥荒，也有瘟疫，所以我是。曾经去查过当年这个台山的这个开平的县志，开平的县志记载的话，就是当年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耕地很少，所以人多耕地少，那么很多人就自然而然的就要到海外去谋生，所以当这个中太平洋铁路公司招募华工的这个消息传过去之后呢，很多人是不惜借钱，不惜把自己仅有的这个家产去做抵押，或者有的就是完全就是借钱去买一张船票到这个美国来这个做这个铁路华工来修筑铁路。然后呢你说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关键，就是说到底有多少华工死亡就在这个修铁路当中。你说到这个说法，就是说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个华工的灵魂。这句话呢，就是当年我在中国这个读书也好，工作的时候呢，我的印象也很深，对这句话也很深，而且还说是某一位伟人说的。但是我真的在美国做的研究的时候呢，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这个数据，或者说有这样的史料来做支撑，有这么多，因为这条铁路很长啊，这条铁路有1700多英里啊，这么长的一条铁路的话。如果是一个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华工冤屈的灵魂，那我觉得这个人数太惊人了。
嗯，
至少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我们做研究的话，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实证，对吧？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资料来证明这一句话，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华工在修筑这个铁路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很大的伤亡，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某些特定的路段，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记录，就这些记录都是不是全面的。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报道是萨卡门多 B 就是加州首府的一份报纸，它是在铁路动工铁路竣工以后，它就做了一个报道，就说那个报道上面说有一辆专列运了大概两万磅这个华人的白骨，就是回到这个就是从沿路回到这个旧金山。那么当时根据这个两万磅，根据一个人大概平均一个人的这个骨骼的重量来算的话，这样的折算出来大概是1000多人。但是这只是一个折算，到底有多少人？
不止多少，就是骨骼的话不止没多少，比如说一个人150磅的话，骨骼能够有个50磅就不错了，也没那么重的。
对，
所以2万磅如果除以我不知道，就是那也是蛮可怕的这个数字。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估计，就这只是一个估计。因为第一，当年这个华工要使用华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像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这个伊兰斯坦福他们，还有那个四大巨头，他们都觉得华工体格这么小，他们怎么可能做这个爱尔兰工人都做不了的事情来修筑铁路。这就说明当时他们对华人的这个体格瘦小就是有很深的印象，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2万磅白骨到底能够相当于多少个人的这种生命，我觉得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个大体的估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空白，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那我觉得、就是、
更详细的记录。
只是探讨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那时候系统的从中国招募的，就是用那种相当于其实美国也是历史上也是参与那个鸦片的那个买卖的，虽然没有英国那么有名，所以他们也是有系统的有这样大的船，就是贸易的船队的，所以他们就是应该是系统的从中国沿海去招募的。但招募呢，他可能没有写进历史，但是呢，事实上是他把这些人像贩卖那个，从非洲贩卖农奴，像奴隶差不多，就是反正一船一船的就弄到美国去了，可能应该是通过这个途径过去的。
嗯。这个推断呢，我只能说部分的肯定，因为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是回到了这个台山，我是到了这个台山去采访，当时是那个武夷大学有一位教授，这个叫梅新强吧，梅教授后来已经去世了，当时这个梅教授呢，他是带着我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华工一个工头所住的那个村子水沟村去做采访，做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他们其实在我之前那个梅教授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和采访了，就说当年这个华工其实他们跟那个下南洋的这些工人还不一样，很多人是主动的要求到美国来做工，因为这个当时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广告做得很诱人，说这里就是有很多这个发财的机会，有金子等着挖，所以当年这个在国内又有饥荒有战乱，所以他们华工那些当地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农民小手工业者，还有一些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还有这一些这样的一些找不到工作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他们就把这个修铁来美国修铁路当成一个求生的机会，所以我是看到过他们当地这个台山的这个开平的这个华侨博物馆里面保存了好些当年的这个华工跟这个他们的包工头之间签的这个契约，签的这个契约就是说，一个是有几种形式，有一种就是这种直接就是借钱，比如说我没钱买这个去美国的这个船票，对吧？那这个招工包工头或者招工的这个公司就说，那好，那我们给你垫钱，那这个垫钱我们约定。这个利息是比如说一块钱，它的利息是一多少，是一分五，或者是或者一厘多少，大概我看到这个记录大概就相当于每借一块钱最后要还一块五，大概是这样一个记录，就是还是这个利息还是很高的，所以当年这个华工来了美国之后他们就拼命的要工作，而且呢也因为他们是通过很多的这个华工的这个工头啊，这样的这种组织来被招募到美国去工作的，所以呢，可能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这个工资单上，我们不像我们今天的工资单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很清楚，当年没有这么清楚，当年只是写的可能只是记录一些包工头的名字，据说这个包工头下面有30个人、40个人或者多少个人，一般都很难记录。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是至少是这样写的。而且他们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呢，发工资的那个方式呢也比较 humble， 就是比较粗鲁吧，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很至少是不尊敬人嘛。他们是把那个太平洋铁路公司是把钱呢发给这个包工头，就你们这么多人30个人40个人发给包工头，有时候呢这个然后写个条，然后就放在草帽里面呐，或者放在一个什么里面呢，就放在这个东西就放在一个空地上，哎，你们就拿，所以呢就是钱多钱少你也没有时间去争论。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继续精彩。
OK， 好，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历史的，就是一位导演，纪录片导演周明老师啊。那么，周明老师他，近几年啊，就是拍摄了五部纪录短片。就是记录了华工在美国修建那个太平洋铁路的历史。那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不能够每一步都介绍，但是我听说就是最后就第五步回家是蛮就是题材比较独特啊，因为就是寻找这些华工的遗骸，然后在安葬是吧？然后这个，您能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的一些那个情景跟心得吗？
好，谢谢。回家这部纪录片呢，它讲述的是发生在内华达州的一个小镇叫卡林的这样一个小镇的上面的这个故事。这个小镇的历史呢，其实就跟这个铁路的历史差不多一样长。当年这个小镇呢是铁路线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镇，但是后来随着这个铁路线的这个改路呢，改线路呢，这个小镇就跟很多别的城市一样开始衰落了，就是因为铁路不再经过小镇，所以小镇也失去了很多的商业机会，然后这个它的经济慢慢就衰落。但是呢，这个小镇它保留了人性的善良和美好。我是在那个2018年的2017年还是2018年，我忘了几年前的，反正我是当时听到一个消息，就说那个卡林的这个小镇上面呢要进行一个重新安葬的这个华人遗骨的这样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后来我就坐火车，从加州坐火车就赶过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是2018年吧。2018年，对，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七月，我觉得那个国庆日的时候，然后去了之后采访，我就发现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因为当地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中餐馆的这个老板，就是王丽珠，丽珠姐，她是20多年来就是一直不忘记这13个华工的这个遗骨，流浪在外的这个华工遗骨，所以她就坚持要让他们，这个回到卡林去安葬。同时呢，他也卡林的这个市议员 Margaret Johnston 和这个市长啊，还有卡林很小，只有2000多人。那么这个他的市政府和市议员、市议会呢，都一致投票的通过，就说那一定要让这13个华工的这个遗骨回到我们卡林来安葬。这13个华工遗骨是在大概是在1996年，这个当时当地的居民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叫中国华人墓地，所以他们被发现之后呢，就被弄到这个 Reno 啊、Carson 啊这样一些城市的去做人类学研究啊，去做展览啊什么什么，这样就走了一走就是22年。所以这个王丽珠大姐呢和这个当地 Carlin 的这个议员 Margaret Johnston 呢和他们这些当地的人，就到 Carlin 人就觉得说，他是我们最这些人是我们 Carlin 最早的居民。我们当然要把这些最早居民迎接回来，那个安葬，重新安葬在我们这个地方，入土为安。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外面流浪，所以他们就经过了很多很多周折，最后就在这个2018年的这个七月，就把这个13位华人先民的这个遗骨就给迎，就是从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给迎接回去了。他们好些都是志愿者，然后还自己掏钱，然后去买这个各种这个木材啊、油漆啊，来照着这个他们想象中的，或者根据这个王丽珠大姐想象描述的这个华人这种风俗，来重新安葬他们。 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回家这个纪录片呢，我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但这个时间跨度呢，纪录片时间跨度是两年，因为从我最开始接触这个故事到这个一年多以后，这个卡林当地又竖起了一个在墓地竖起了一个墓碑，这样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持续了一年多嘛，但这个时间的跨度是20多年。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的这个采访到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朋友华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当地的这个美国朋友也好，我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小镇的这种宽容、这种包容和他的这个善良，他没有随着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而消失。然后这个当地的民众把这个13个华人先民称作他们最古老的这个居民 citizen。这让我真的是很感动，所以我在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我去采访他那个安葬仪式的时候，卡林的市议会是一致投票通过，把他们城市这个墓地的很大一块的划出来做这个安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墓地，他们就挖了很大一个沟，在墓地挖了很大一个沟，我当时是差不多是趴在那个墓沟边上，拿着相机在那拍。我拍到就是他们这个13具红色的棺木怎么样一个一个的，就是从这个把这个沟填上，然后这个推土机推的这个土怎么一车一车的一车一车的这个土把这个沟给填平。然后我最后一直走的时候，我还拍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朋友在那个因为新土填平的新土和这个草坪之间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我走的时候我还拍到了他们在这个分界线那个地方放的一个小花环。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事件里面，我记录了所有参与这个事件里面这些人的他们的善良。我觉得这样一种善良的话是一种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个故事可能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感人。这个纪录片拍完之后呢，它是一个25分钟左右的纪录片，它不仅得到了这个硅谷第五届亚太电影节的这个邀请作为开幕式的播放影片，它也得到了别的一些电影节的邀请，比如说像那个这个拉斯维加斯旁边的那个大坝那个短纪录片节啊，还有包括今年的这个硅谷电影节亚太电影节又再次邀请了我这部影片去参影。所以这个影片我觉得我能够拍成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它所感人的这个它的感染力有这么大。
就是您部分讲了一下，就是您拍摄这五部那个系列的纪录片的社会效应，然后当然还有社会意义，就是在美国这个不管是对华人来讲，然后对那个美国主流社会来讲，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勾起这一段历史那个回忆，然后能够不忘这一段历史啊，这个社会意义在哪里？
社会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纪录片呢，它可能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行业，在美国也算是。也不算太大众，但是呢，美国还是有它一定的这种市场。那么我这个纪录片呢，我是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导演。那么我这些纪录片呢，其实关注它的人也不是太多，就像我们想象这个一个商业电影那样，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讲述的这个角度呢，是讲述的那些没有被讲述过的故事，那些被遗忘的人、被遗忘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在历史的这个层面上面的话，它可能是只是一个历史的碎片，但是这个碎片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在美国社会的这种主流社会的叙事框架里面是缺乏这些鲜活的从华人角度来讲述故事的这样一些片段，这样一些碎片。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说是做了一个弥补性的工作，但是同时呢，我觉得这些历史如果我不去讲述这些故事，我把它记录下来，它很可能就会消失掉。比方说我采访到的这个有一些华工的这个后人，他们都已经年纪很大了，都有八九十岁了。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如果再不采访，我可能都没有机会再去采访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呢，这种紧迫感也是很强的。然后我每次去开始去采访的时候，我也觉得 这些人毫无保留地把他们家族的故事，把他们个人的经历给我向我打开，向我讲述。我觉得如果我不来讲，我不赶快地去讲这些故事，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很少再会有机会去讲，去回顾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今天发生的这些事件，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当年华工在修完铁路之后，他们很多人被那个裁员，很多人也继续受到这种排华的这种歧视。就算是华人这个修了铁路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在1882年的时候，这个排华法案也依然在美国国会得以通过。而且这个排华法案在后来的长达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话，都一直在把华人以一个把华人作为一个族，作为一个族群来做整体进行歧视。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在美国社会里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歧视的这种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以后，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依然对华人这种歧视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呢，如何让历史不能够重复，不再重复，如何让这个华工的这些贡献和他们的这种对美国的这种血汗血泪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也好，或者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也好，对这些华人所做的贡献，他们的整个的血泪历程可能认识都还不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还需要去做的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不知不觉马上就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我呢也是在网上找了一些那个周明老师的一些就是拍摄纪录片的一些报道，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您是嫁给纪录片的一个女性，就是付出了很多，就是为了这段淹没的历史啊，就是重现历史。那么您现在呢也在一个是华语的电视台工作是吧？
是。
然后就是接下去有在这方面就纪录片方面或者说跟以后方向方面有什么打算？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历史呢，就是取决于我能够，它像一个浩瀚的一个海洋，我可能能够做到的就是舀这个海洋里面舀几瓢水而已，我不可能去拥有这个海洋，但是呢，我这几瓢水呢，一定是很真实的，就是尽我所能去真实的去呈现它的这个历史的真相。我其实在后天的时候呢，我会再次出发，因为其实今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呢，我已经在家里宅了半年多了。我想你们也可能，你台长也是也差不多，因为这个加州的疫情嘛，这个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不正好半年多了嘛。然后这半年多我在家里面呢，我也做了一些这个研究。那么我2天以后我要出发的呢，就是我到这个犹他州呢，在参加一个他们的这个野外考古，他们就是要考证一个叫 Terrace 的一个 ghost town， 一个鬼城。这个鬼城说起来叫 ghost town， 也是它就跟这个当年我采访这个 Carling 内华达州 Carling 的这个故事呢有点相似，就是在那个铁路这个沿线有很多这样的这些小城市，当年的铁路随着铁路的话，这小城都很繁荣，可是铁路一改了线了之后，这些小镇都衰败了。那么这个 Terrace 就是铁路线上说是最大的一个 ghost town， 最大的一个鬼城。那么这一次呢，是犹他州的这个文物历史保护部门呢，他们决定不再等待，就是即便是在这个 pandemic 之下，这个疫情之下，也要去赶紧抢救性的开发，就抢救性的考察这个古城，不是开发那里的一个小瓷片都不可以动。所以就是他们邀请我去记录这样一次考古的这个经过，所以我也很荣幸在做准备。
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那个周明老师来介绍您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啊。然后现在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节目马上结束了，那在节目最后您是不是因为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个高度，就是以前的排华法案啊，后来现在的游戏歧视啊，或者那么就是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送给我们的听众，就是也当然也结合这个话题。
我觉得一句话很难讲，但是我可以通过我分享的一个想法，最重要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在美国的这个华人也好，在国内的这个华人朋友也好，都能够意识到，就是其实我们做的这个历史研究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研究我们从何而来，研究我们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研究我们将往何处去。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呢，对了我们来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现实，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历史呢，它并不是无声的，它是会说话的。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们也将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好，谢谢泽明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彩云台长给的机会，谢谢各位听众，希望有机会再次跟大家见面。
谢谢。
好，拜拜。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